您祷告。亲爱的父，我们同心在这里来敬拜你。父啊，我们是在你爱子的名里在这里聚集，愿意你今天早晨这天时间你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来得着我们众人的敬拜，我们这些得着你儿子生命的人一同在这里，我们心中要向你发出我们的感恩是你采取你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指望在你的里面。父啊，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愿今天早晨你的爱在这里抚摸我们每一个人，愿你的灵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经过，愿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发出话语自己的力量。主啊，我们心在这里等候你。主啊，你来向我们施恩，我们将感谢敬拜都来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靠着耶稣的名，阿门。今天交通这个题目爱父的喜悦，最近因为好几次听到弟兄姊妹讲到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那可能是有的要毕业了，找工作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形，那我们就何等的希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能够知道到底神怎么带领我们，神要我们现在是拣选哪一条路等等，那我们盼望能够多明白神今天带领我们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永远的旨意，就是他在创造万物、创造宇宙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旨意。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说，万物是因着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万物会存在，神会创造万物，他有一个旨意，那么那个是一个永远的旨意。神还有一种旨意是今天带领我们的旨意，对不对？今天我们遇到生活有拣选的时候遇到有一些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的意是如何，那这是今天主带领我们的旨意。我们常常比较关心的是神今天怎么带领我们这个今天马上能用的这个旨意，但是这个旨意是一定连于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就不太容易明白主今天在我们身上带领的那个旨意。那关于神永远的旨意这一方面在圣经里头有三段的经文提到这一个。一段经文是在哪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第二十七节，对不对？那是大家比较熟的怎么说？那里怎么说？你说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他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管理这个地，对不对？管理这个地那他那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虽然只有两节圣经，那么他要我们有神的形象，那我们这些有了神的形象，他又预备一棵生命树，就是要我们把那个生命接受进来，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可以在地上为神来管理，那么神这个旨意是永远没有改变的，一直到启示录 结束的地方还是讲到我们人最后就来管理这个全地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不晓得，那我们要今天寻求今天神给带领的旨意就比较困难了。那么这一个旨意是向谁说的呢？这个旨意是向着全人类来说的，所有神的被造向着全人类来说今天重点不讲这个。第二段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的是在箴言第八章。那么箴言是叫做什么书叫智慧书。 就是说如果要寻求智慧的话，就需要好好读箴言。那么在箴言第八章就有一段，神也把他永远的旨意在那里告诉我们。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啊，这个经节的范围，我们今天这个纲要上发给大家是白颜色的，这张纲要上是有的哈。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有之先就有了我，就是就有了主耶稣哈。那么在那里创造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兴奋哈。他说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的田野并地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死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根基的时候，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悦，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那么那里也讲到主耶稣也有一个喜悦啊，因为他在那里啊来造这个大地，然后父把这个权呢交给他，那么他造整个的宇宙万有大地的时候啊，只有一个喜悦，他要住在世人中间啊，这是他的喜悦啊。那这一段是向着比较有智慧的人，神也说这一段的话。那么还有一段话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今天要讲就在这一段啊。这一段里边，神也把他创造万有的旨意向我们说了。那么这一段是向谁说的呢？以弗所书，你知道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谁说看？以弗所书整卷书的主题在讲什么？啊，讲教会，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它和一卷书是相对的，就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讲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两卷书是相对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神把这一段话启示出来。这段话是谁向谁讲的？向教会讲的，对不对？这段话是向教会讲，教会就是他来救赎的啊，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来赎出这个教会，赎出弟兄姊妹，来成为一个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一段话是神最心中的话，最心中的话。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他讲到他在开头的时候，你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一共几节圣经？三节到十四节一共几节？十二节圣经只有一句话，在原文只有一句话。这一句的话，它有一个主要的子句，就是在第三节哈。第三节它就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就底下连了下去，讲了十二节的话，只讲一句话。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这一段的话，你就如果读到后来你向我们的父神发出颂赞了，那你就怎么样啊？就是抓到这一段话的精神了，抓到这一段话，保罗写这一段话的时候那个灵，那个感觉。你像读一个句子，一定要先把一个句子的主要部分先找到，对不对？那么有的人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的半章圣经读完之后，读啊，这里父做什么，子做什么，灵做什么，这些道理通通读懂了。但是心中如果没有向父发出颂赞，就是这一段话的精神没有读出来，这能领会吗？所以神写一段话的时候，它有一个灵，所以这一段话的灵就在这个主要子句，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最开头就讲出来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他底下开始讲了，开始讲的时候他就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从一路讲下来。那么在这一段话讲到神 这个永远旨意，他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讲一路讲下来，这个讲比创世纪更早还更晚，讲的时间点还更早，对不对？这创立世界以前，所以这段话是在讲父心中的一些故事了，就是世界创立没有，还没有，对不对？那么父已经在那里想一些事情了，所以他向教会讲到他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心意的时候，他是讲的更早在心里头的故事，对不对？那么那里讲到啊，我们刚读那圣经，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这个安排这个字啊，也可以翻译作计划啊，英文可以翻译作 plan，就是神就有一个计划，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讲到这个神创造的啊，这个旨意的过程的时候，用了三个字。第一个字就是用喜悦，第二个字用旨意，第三个字用计划。我们通常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比较会注意两个字，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常会说神造这宇宙的旨意是什么，神造这宇宙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们不太会注意一个词，神的喜悦。但在这三个词里边，在圣经的次序啊，是先有哪一个？是先有喜悦，然后再有旨意，然后再有计划。能不能明白这三个字啊，跟我们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形象造，那么造我们有魂，我们魂里边有情感，有意志，有心思，这个是一个相对等的。喜悦，神有一个喜悦，神旨意里头有一个喜悦，所以我们说神的旨意，当你把这个旨意打开的时候，看它里面有喜悦。其实如果没有喜悦的话，就没有旨意。我用一个例子好了哈，如果有一个男孩子很喜欢一个女孩子，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看上一位姊妹，那是看上喜欢的，对不对？啊，这个非常喜欢啊。啊，先有喜欢，对不对？然后他就怎么样啊？就行动了啊！这中间还有一步，要先下定决心，是吧？我要追求他，要得着他，对不对？这第二步，对，先有喜悦在先，然后就下一个决心了。这个决心就是什么？是意志的，对不对？然后好，我一定要好好追求他，一定要把他得到啊！一定要娶她啊！那么再来怎么样啊？再叫计划了，对不对？是不是要计划了？这汤照弟兄这些本事都要学啊！所以看上的话，这个要下决心，然后呢，要计划，怎么样？一步一步采取什么步骤，对不对？那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先有一个喜悦。等一下才说这个喜悦是什么，那么从这个喜悦他就下一个旨意了，这旨意啊就是下一个决心了，就是我要这样子，要达成这个目标，达成我这个喜悦，然后从这个神就有一个计划，就从有一个计划啊。我们人啊，常常也是这样子哈，如果没有喜悦的话，那就不会有旨意，不会做一个决定嘛，对不对？不会下定一个决心做一个决定，那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计划。但是我们常常不太知道说父这个喜悦到底是什么，这个喜悦这东西很特别的哈。我这里写了几点哈，喜悦这个字在圣经里头也可以翻作喜欢或者是愿望， 在新约圣经里头，喜悦这个字啊，出现两种词性，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在新约圣经总共这个字，不管是动词名词加起来，只出现了大概十次，或者十出头次，十一二次，但是几乎有一半是讲到父。哎，这个很特别的，很特别啊，都是讲到我们天父他的喜悦。喜悦是在心中最深处的一个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啊，刚才我们读的那里说到，都是照他自己所定的美意，这个美意也是喜悦啊，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这旨意里边其实有一个喜悦在里头，那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奥秘。喜悦是不是一种奥秘啊？喜悦如果不讲出来，如果今天 Eddie 喜欢一件什么事情，但是你不讲出来，对别人来说什么？是一个奥秘，是一个秘密，是一个奥秘，对不对？我们有些很小的事情，我们喜悦容易讲出来了，但是我们心里如果很在意，非常喜欢，非常想去得到的，非常在意的，容不容易讲出来啊？非常不容易讲出来。我一个小一个小孙女，有一次啊，去年感恩节时候到我们家来，那我们就家里正好有那个一种东西啊，这个孩子大人都喜欢吃的，就拿给他吃啊，小点心。那他吃吃还啊，他看到就很兴奋，他说：“嘿，这东西我很喜欢吃，我以前吃过，很喜欢吃，但是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他什么是沙琪玛？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啊，喜欢那没有什么啊，这是比较小的，所以一下就讲出来了。像有时候我们到馆子去吃饭，说啊，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吃，我们一下就讲。但是你心中如果一个很隐秘的、很在意的一个喜悦，你容不容易说出来啊？啊，如果你啊，我再举一个刚才那个例子好了。如果一位年轻的弟兄看上一位年轻的姊妹啊。这边看得很中意，那边看也很满意啊，前看后看左看右看，哎，什么时候看都非常喜欢。你容不容易讲出来啊？你会不会到处说，哎呀，我很喜欢什么？会不会这样去讲啊？会不会？会不会？会啊。不会，是不是不会随便讲？你会不会很快就告诉他？告诉这姊妹会不会？哎，你摇头了啊。所以你也是等很久才告诉 A， 告诉赵 B 的。为什么我们这种心中真是很在意深处的那个喜悦，为什么不容易讲出来？为什么？啊？希望别人猜？不行的，弟兄这样不及格啦。弟兄，你爱一个人不能让人猜的，你要主动的。啊？我没听懂。啊，太深了，需要是，对对对，是太深了，对对。
哎，你当时是爱什么？
啊？
你要是爱字画的话，
哎，
就太麻烦讲了。爱字画最好看。啊？你要是爱一个人的话，
哎，
你就不能讲，为什么？
哎，
你怕给他生不住。你能不能接受你的
啊？对对对，
所以很多时间想，就是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出来？他时间就没力，
姜姜是老的辣。我们讲我们爱的时候啊，就怕别人没有回应，哎，怕别人拒绝，是不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很爱你，他说我都没有感动啊。那真是整个就非常伤自己心了，是不是啊？非常伤。所以心中我们真的很在意很爱的那东西不随便讲。我这里列一个啊，讲一个这个撒母耳记下23章那里讲大卫。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逃到那个啊亚杜兰洞的时候啊，他跟他的手下的人讲说啊，圣愿有人 能将伯利恒城门旁那个井水打来给我喝，对不对啊？他有一个愿望，他有一个喜悦，他有一个喜欢。他有没有达到他目的？有。他三个勇士，因为那时候是非利士，就是扎营在那个地方，是敌军在那个地方的。那为什么他要这个伯利恒城门旁的这个井水的井，这个井的水呢？因为他就是伯利恒的人嘛，对不对？大卫就是伯利恒的人，那是他的家乡。那他本来好心好意到战场去把哥利亚打死了，结果大家都说啊，大卫杀死千千，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扫罗嫉妒他，说王要杀他了，他就逃命了。他是不是很无辜的？结果逃到那个洞里头，在那躲来躲去的时候，他思念他的故乡，他思念伯利恒那井旁的水，他是那个城门旁的井水，那个是他所熟悉的，从小就在那里喝那个水的。他思念，我如果今天我就干脆回伯利恒去，我能住在那里就好了，我何必这样逃命呢？所以他思念，他就想要喝那个井水。结果他三个勇士啊，就冒生命危险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去把那个水回来要给他喝，结果他有没有喝啊？他不敢喝，他说这是人家用生命去换来的，像他们的血一样，他就浇奠在耶和华面前，他不敢喝那个水。但是他看那个水，我想他已经够了，他心里已经够了。但如果说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勇士说，哎，你有没有搞清楚啊？那里是非利士人，现在整个扎营在那里，谁敢去那里打水啊？那大卫讲这话一定怎么样啊？一定非常伤心的，哎呀，恨不得自己没有讲这个话，对不对？啊，所以心里的话不容易讲出来，真正心里头喜欢的东西不那么随便容易讲出来的。所以当神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只有来对教会讲，他不讲全人类去讲。他当我们的父把他这个喜悦讲出来的时候，只有对着教会来说。这个喜悦还有一个特点，喜悦是属于情感的范围里面的，喜悦是不讲理由的。你有没有听，如果有一个人问你说啊，你喜欢什么，说你为什么喜欢呢？哎，这个是没有理由的，喜悦是没有理由的。比如说啊，最近有一个我们华人打棒球很有名的，他很喜欢，这个是记者给他观察，他很喜欢女孩子是长头发的，然后眼睛眯了一条线的。那你如果问他说为什么你就喜欢这样子，有没有理由啊？这没有理由，喜悦是没有什么理由的。有的女孩子啊，哎，我知道有一个女的，就是找一个男的，哎，喜欢他，啊，家里的人都反对，为什么呢？这个男的流鼻涕的，那他家里的人，你干嘛去？这喜欢这个流鼻涕的，我就是喜欢那个调调啊，那就没办法的，对不对？喜悦的东西是没有讲理由的，但是你喜悦了，你从说好，我下定决心要去做，你到开始有计划要去采取步骤，那一部分才有理由。这样你明白吗？人生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理由的，情感的事情没有理由的，意志的事情也没有理由的，只有心思那一部分是有理由的，信心的部分也是没有理由的。所以许多时候你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时候你不必问为什么，就是那样，我就是喜欢，父就是喜欢。那么这个父的喜欢到底是什么呢？这父的喜悦他就只有向教会来说出，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很长这个句子里边讲了三次，这个喜欢，这一个喜悦，这一个意，这一个旨意，这个计划，他要得着的就是只有一个点，就是要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要父的荣耀得着称赞。三次的讲，在第六节讲一次，第十节又讲一次，啊，第十二节讲一次，第十四节又讲一次，要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圣经中有的事情他讲过两次，那就是一个强调啊。有时候像他叫一个人的名字，撒母耳，撒母耳啊， 那就叫两次，这是一个强调。有时候像他说阿们阿们，我们中文圣经翻作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个在原文就是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那就强调两次，那个就已经强调了。圣经中很少事情是讲三次的，这个是讲三次的，要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还有一个我记得还有一个也是讲三次，圣哉圣哉圣哉，这也是讲三次啊！你看这个都是非常强调的。那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呢？这个话不太容易理解，是不是啊？神有一个喜悦，他要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话有没有什么道理啊？有没有什么说你能不能问说为什么理由在那？你问父说，父啊，你为什么要你的荣耀得称赞？你不是就已经是荣耀了吗？还要你的荣耀得称赞？有没有增加什么呢？有没有？这没有理由的，这没有理由，他就是喜悦。所以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就是心中有一个喜悦，他心中有喜悦，这个喜悦就是要他的荣耀来得着称赞。什么叫做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神的荣耀在人身上能得着称赞，就是人的身上显出来神的一些特质，这就是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在圣经里边你综合性的来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神的一些特质从人的身上彰显出来了，神就从这个人得着荣耀，神的荣耀就从这个人得着称赞。神的特质，这个在神学上有一个词叫做神的属性呢 ，attributes 啊。但是我想我们不要用这么神学性的一个词，就是神的一些特性。神的一些特性，有些是人不能够承受的，有些是人可以承受的。比如说，他是三一神，人不能承受啊，不能。他有神格，他是接受敬拜的。这一点我们能不能承受啊？不能，对不对？他是全能的，我们能不能变成全能的？不能，对不对？他是全知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即使有一天到主那里去的身体改变了，我们能不能变成全知的？不能。我们能不能变成无所不在的？不能，不能。这些我们都不可能的。好，我们能不能变成创造主啊？那当然不能，对不对？但是神的特性有一些我们是可以承受的。我这里写了四个点哈，就是第二里边的第三啊，在我们身上彰显神的性情。那么这个我写了四个点，一个是爱，一个是圣别，一个是公义，一个是信实。就在我们身上，如果把神的这四方面特点把它显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就得着称赞了。一个是爱，一个是圣别，一个是公义，一个是信实。那么这个四个跟四个有关系，爱是讲到我们的心的，圣别是讲到我们的，就是说一个动机或者是一个目的或者是一种的意图，这一种的，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神，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到底是考虑到自己，考虑到我们在世界上的，或者是考虑到神，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图。我们如果什么事情都是为神的方向来考虑，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圣别的。那么公义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作为这一方面我们能有神的公义。那信实是我们的言语，就是我们说话算话，我们说话我们就去聚守去遵行，这都是信实的。所以如果在我们身上能显出这些特点的话，那这些神的喜悦，这就是我们父的喜悦。父就是喜欢我们这些人身上能够显出神的这些特质。那么这些特质我们或者也可以用一个比较总括性的字来说，就是神的性情，这是我们人可以承受的部分。如果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这些东西的话，那父就从我们身上他的荣耀就显出来了。 所以荣耀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如果把神这些我们可以承受的从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显出神的荣耀，我们就荣耀神，神的荣耀，父的荣耀就从我们身上来得着称赞。那我们翻过来哈，看这个现今的机会，我们将来要来治理这个地，神创造人就是要来治理他这个地，对不对？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在国度里头，我们也的确，我们信主人要来治理这个地。那我们治理地，如果今天我们准备要当一个市的市长的话，是不是需要有一些预备啊？是不是有些条件，对不对？才能去当哈？我们如果要去当教授的话，也要有一些预备，对不对啊？那我们要当地上要当什么，有一些管理的话，都需要有一些预备。那我们到底我们以后要为神来管理这个地，我们需要什么条件？弟兄姊妹，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其实我们以后为神能管理这个地，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学的怎么去管理。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当了市长了，是不是以后在神的国度里头就当市长了？不一样，那可见这条件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地上当一个好市长，不是说以后在神的国度里头就能当一个好市长，对不对？这条件是不同的。或者我们今天当教授以后就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头做管理吗？也不是，对不对？那条件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今天要到底什么条件？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就是说以后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要为神来管理，是不是我们要今天要学很多的管理学，那以后我们就会管理啊？不是，神国度的管理完全不同的。神国度的管理那个条件是什么？就是神的性情。弟兄姊妹，你明白我所说的吗？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身上有那四方面，有爱，有圣别，什么事情为神来考虑，为神来做，如果在我们身上有神的公义，就是什么事情你是不带着罪的。如果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信实，我们说话算话，我们说话就去做的，负责任的，那这些点就是以后我们能为神来管理这个地，在神的国度里头能为神管理这个地的一个条件。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年日里头，我们就是要来注意这些点，我们就能够得说父的那个喜悦，这样能理解吗？今天我们有时候有许多的环境，有的事情大的，有的事情小的，有的顺心的，有的不顺心。我们常常祷告，就盼望那些不顺心的能挪开啊，顺心的能留下来，对不对？但是神不这样看，那些不顺心的事情常常是要磨练我们这四方面的爱心，或什么的圣别，或什么的公义，或什么的信实，这方面的。有时候你就是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人留在你的身边，或者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老师，或者教会里边的同工啊，或者是邻居，或者是什么。哎，我们常常祷告主耶稣啊，最好我也有一个愿望，最好你把这个人就啊，哪一天说哦他离开这里了，哇，你说呀，感谢赞美主啊。但是主常常是留一些环境，就来让我们学习能养成那四方面神的性情的。所以感谢主，那些环境在我们身上。那如果我们说感谢赞美主，我就是喜欢这位弟兄站在我旁边跟我同工，虽然不好配搭，但是我就是需要他，因为能够来磨练我这个人。那只说哦，你说 OK 及格了，这个弟兄可以挪走。如果主耶稣啊，你就叫他走吧，你就叫他走吧，主啊，别人都留下了，你就让他走吧。只说哦，因为你功课还没有学好，所以你还需要这位弟兄在你身边来跟你同工帮助你。 那有时候主也听我们祷告啊，你真是一个不喜欢的啊，主就把它挪走了。那挪走好，主就叫你很快又碰到有一个啊、哦、头更大的。雅各的经历就是这样子。昨天晚上我是这些事情写好之后，我躺在床上就睡不着，我就在想啊，雅各，这可爱的雅各，他真是这样子。你看雅各逃离家了。啊，脱开他的哥哥，跟他哥哥要杀他，他就离开了，就碰到一个谁呀、啊？碰到一个拉班的，哇，比他更狡，更诡诈、更狡猾的。好了，二十年，雅各是几岁的时候离开家的，去投靠他舅父拉班？77岁，这是圣经可以算的哈。他离开他拉班那里，舅父拉班那里几岁了？97岁了啊。离开拉班，他想离开拉班那就好了，对不对啊？现在已经离开了哈，带着妻子儿女统统离开了哈。离开拉班他碰到谁啊？啊，遇麻烦都没有停的，他就遇到他儿子了。那儿子互相之间吵来吵去，把他最喜欢的，他在路上，在以法他的路上，他最爱的太太就死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太太生的两个儿子，便雅悯还很小，就比较大一点的约瑟，被他哥哥把他卖了，然后说跟他老爸说，他被狮子被野兽撕裂了，你看他才艺在这里，他爸爸心都碎了。这雅各、啊、实在是许多的遭遇，离开拉班之后就碰到他这些儿女，以后啊，说到这个埃及去抵粮，遇到饥荒在埃及粮，便雅悯也被带走了，他还剩下什么？最爱的太太没有了，最爱太太生的第一个儿子没有了，第二个儿子也没有，现在腿也变成一摆一摆的了，一摆一摆的。所以雅各遇到的遭遇实在是很多，所以啊，但是他后来神就带领他，就让他成为一个神的王子，他成为，他本来是雅各是抓的。他现在变成以色列，就成为神的王子了。他就变成一个明亮的人。他晚年的时候，他可以按手为法老祝福，他可以手交叉出来为马拉西和伊法林祝福。他是非常清楚，眼睛可以分花，但是人里面是非常明亮，灵里头是非常明亮。他就经过了许许多多的环境，所以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些我们不太如意的环境临到我们，我们不必跟神强求。如果我们能够坦然说，父啊，这是你的心所喜悦的，这是你就是要这些来成全我这个人，来把我们带到你所要你所喜悦的那种情形的话，何等美好。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啊、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许多事情就容易明白了。所以说新约时代认识神旨意的路，不再有侧迁或者在外在的物灵和土民。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说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是有时候用侧迁啊，神的旨意就是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这个，对不对？或者啊，物灵土民看显出来是怎么样，神的旨意那就很清楚。但新约不是这个原则，新约里头啊有一个特点，他就是说我们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可以认识我们的主。主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认识他，从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他。所以如果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主啊，这个人留在我身边是对我有益处的，主啊，你为我预备的这个环境是对我有益处的，我们就能够安心在那里就跟随主，那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愿意能够在神面前来体贴父的心，体贴父的这个喜悦的时候，许多事情就容易明白了。许多事情就容易明白，我们说明白不是用侧迁这样子来明白，但是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为自己考虑，我盼望我在地上能再多有些，我就是盼望我要 再得一些什么，我们说要去明白神的旨意，事实上我们祷告也是很困难去明白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啊，常常的能够来有一个体贴的心，体贴灵的 乃是生命平安。在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那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最后一节的圣经节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耶和华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他将他的约指示他们。耶和华有一个秘密，神有一个秘密，在他心中有一个喜悦，有一个秘密，但是只有敬畏他的人能够明白神这个秘密。这个秘密会与他同在，他会将他的约来指示他们。在哥林多前书也说了一句话，说到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但愿我们的心能够常常来体贴，说父啊，你到底喜悦什么？父啊，我怎么样能够借着今天你所量给我的环境，更多让我身上能够来装备，能够来养成你的性情，你这些爱，你这个圣别，你的公义，你的信实，能够在我的身上更多来彰显，让父能够得着荣耀。好，我们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完成了这个救赎，拯救我们。主啊，但愿我们今天能够常常以我们的心来回应，主啊，你这样的苦心，你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牺牲，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就是让我们身上能够让人看见你的荣耀，让人看见你的性情。但我们的心不是常常挂念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心常不是常常说为了我们自己得到什么好处，说你说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你旨意被招的人，因为所招来的人要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你要叫他们得荣耀，说就是要我们身上能够显出你这些性情，显出你这些特点，显出你的爱，显出你的圣别，显出你的公义和显出你的信实。主啊，今天临到我们的美好的环境，主啊，让我们用爱用能够回应你的喜悦，主啊，这样子的心，主啊，来回应你。我们的父，我们将我们自己在托在你的恩手中，带领我们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道路上，主啊，更多能来显出你的荣耀。谢谢赞美我们的主，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